好，我们继续看讲义277页。第二说，又应念三世，就是念三世名为皈依三宝。底下顺序不太一样啊。皈依佛，我们先看皈依佛，最下一行，它是看到佛的形象，那就知道要念真佛。所以看到佛的形象，这只是外相，但是还要进一步念真佛。那念真佛的意义等一下会说。再来皈依法，法它是像我们佛菩萨所说的这些种种的经法啊，这也是法宝，但是真正的法是实相，是涅槃。所以这里说若闻章句文字法，还要进一步深入念实相法，那才是真正的皈依法。皈依僧，若见声闻声，还要再念发菩提心的菩萨众。就是虽然看到声闻声，还要进一步来意念发菩提心的菩萨众。那菩萨其实也可以叫声啊，但是一般菩萨就用众，因为还有在家菩萨，还有出家菩萨。好，这个有深意哦。如果各位回忆一下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有这么一个寄颂啊：三宝真实德，无漏性清净。三宝真实的功德，啊，不是这些画像啦，或者雕刻的这个佛，也不是这些三藏典籍的法，也不是出家众这样而已。这个是画像三宝，画像三宝，佛啊是世尊，法是佛所开示的这些四谛缘起等，僧是跟着佛出家的僧众，还有住持三宝。住持三宝，佛像木雕啦，或者是画像。那法就是三藏典籍，僧是出家众。而真实的三宝是无漏的，例如以声闻来讲，佛具有五分法身，若以大圣来说，佛的无上菩提还有一切的功德，这些无漏的功德，那才是佛。法那就是涅槃，还有遍十法界无二无别的实相真如。僧那是有学无学的无漏功德等，或者菩萨的无漏功德。所以三宝真实德其实是无漏性清净。化是真亦俗，佛法得长存。我们佛法教化世间，除了真谛圣义谛的这些无漏的功德我们要皈依以外，这些世俗的住持三宝啦，画像三宝，我们也要恭敬，依俗才要契入真嘛，这样的话佛法才能够长存。不要只是皈依这个世俗的僧，世俗的三宝，还要进一步皈依那个真实的三宝，就是这里所说的念真佛啦，念实相法，还有菩萨众。好，这里提到念真佛，如无尽意菩萨经中说，念佛三昧意。无尽意菩萨经底下有很长的一段文如角注42、刮胡一跟刮胡二，这底下的文句很重要，也比较深，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念真佛。 好，这里来说念真佛者不以色，就是不是只是看外表的色身庄严而已，不以相啊，不以相貌三十二相来观察佛，不以生，不以性，不以家，这个生跟性就是出生的种性，不以家就是出生的家族，不以过去未来现在，佛啊，也不是用三界来区分啊，真佛的话不落入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不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见来观佛，不以见闻觉知，不以心意识来念佛。见闻觉知我们常常听到啊，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如角注四十四，直接看刮胡二，眼包括眼根眼识而得来的叫做见，这是配合眼见，耳得来的叫做闻，有见有闻，觉包括三个鼻是所嗅的香，舌所尝的味，还有身的接触，所以觉包括这三项，知的话那就是意的了知识别啊，这叫知，所以这其实包括六根的认识啊，这是见闻觉知啊。那这个见闻觉知其实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啦啊，不以色见佛啦，不以音声求佛啊，这些的。再来，不以心意识，就是不用内心的意想分别佛如何如何，不以戏论行啊，不以生住灭，再来不取不舍，不以意念分别，再来不以法相，不以自相啊，《金刚经》也有说嘛，有法相非法相，另外呢就是有我相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些都不取相，不以一相，不以异相，八不中道是不依不异嘛，不以心缘数啊，就是不执着心所缘的境界，再来不以内外啊，不执着六根六境，不以六根六境来观佛身，不以取相觉观，不取相，不以入出，就是不往来出入，不以形色相貌，不以所行为宜啊，就是不要取着佛的色相庄严，或者是威仪举止，不以持戒禅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就是不取着五分法身，再来不以实力事无所谓诸佛法，这是指佛的功德。我们看一下角注四十八啊，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提到菩萨如何念佛，这里就说菩萨念佛不以色来念佛，不以受想行识来念佛，这是五蕴呐啊，为什么呢？因为色受想行识都是无自性，如果无自性啊，视为无所有，何以故？无义故视为念佛。这句话 是重点，一般的念是意念不忘，但是布尔金所说的真的念佛是无意，视为念佛啊，这是不念五蕴啊，就是念佛要了解五蕴是性空。好，第二段，不以三十二相念佛，也不念金色身，不念藏光，不念八十随行。好，最后同样，无意故视为念佛，这是不念相好庄严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为念佛有称名念佛，还有观相念佛嘛啊，观相念佛这个就是色身相啊，也不取着。底下，不应以戒众念佛、定众、智慧众、解脱众、解脱之见众，这就是五分法身啊，这是法身相。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不取色身的相，也不取法身相，因为这些也都是无自性。另外，不应以实力念佛，是无所谓，是外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念佛，这些都是佛功德了，啊，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就是在讲义280页最上面啊，不以五分法身念佛，还有不以实力是无所谓诸佛功德来念佛，就是佛虽然具备有这些功德相好，但是我们不取着，无所念视为念佛。好，不应以十二因缘法念佛，虽然佛是悟得十二因缘才成佛的，而这十二因缘法也是无自性，无所念视为念佛。那我们看印顺导师的解说，刮胡山大智论说到，念佛有二，一是念如来等十号，这是称名念佛，还有念佛色身相好，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是念色身啊。再来念佛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五分法身啊，这是观相念佛，色身相跟法身相，还有念佛的一切智啦，十八不共法，这与念佛的十号生身法身相同。好，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段啊，般若的十相念佛，因为念佛除了称名念佛、观相念佛，还有波多三昧的唯心念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十相念佛。十相念佛是怎么念呢？是无意，就无思维故视为念佛，也就是经文所说的无念或者无意视为念佛。而无意无念的念佛啊，是色等五蕴、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五分法身、实力事无所谓、是外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啊，还有十二因缘法，这一切都是无自性，自性无所有，所以无所念是为念佛啊。好，最后一段，十相念佛是于色身法身等而无念无思维的，所以无所念是为念佛。与念色身法身等是不相妨碍。好，大概般若经也是以这个前提来说明念真佛。好，我们再回来看，如实念佛者，他是无量没有限量，不可思议，无形，形是造作的意思，不造作，无知就是不臆想思维，无我无我所，无意无念， 就无所念，不分别运住戒，无形无障碍，无发无住无非住。在中论的观去来品，他说去他有几个阶段，一个是出发，一个是去的动作，最后是停住。这里就讲到发，还有最后的安住、停住，意思就是在讲非住，无非住，就讲非动的意思了，就是静也不可得，动也不可得。再来不住五蕴色受想行识，再来不住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处意法，就是不住十二处，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识，那就是十八戒的。所以这三行就是讲不住着于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再来不住一切诸缘，也不起一切诸相，不生一切动念意想分别，也不生见闻觉知，随行一切都是正解脱相。那一般凡夫的心都是有漏心意想分别，我们要让这样的有漏心不要相续，灭除种种的分别，要破除贪爱嗔恚，坏诸因相，会引起贪爱嗔恚的这些因缘，我们要破除。因缘破除，破除贪爱的因缘，那当然就不会起贪爱跟嗔恚了。除断先际后际中际，先际就是过去了，后际是未来，中际是现在，就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究竟通达明了，没有彼此的对立分别。再来无动故无喜，不受味，不取着味，那就无乐，本相即灭，那就没有热闹，心无所营为，那就是解脱。那底下是谈到色受想行识，重要的关键字大家可以把它标出来，像无色故无声，就是五蕴啊，不受，受五蕴的受是领纳的意思，不受故无受，无想，想是取向，没有想那就没有纠结系缚，无行，行是造作，没有行那就无为，法相无为，无知故无事，没有了别，无取故无行，不舍故非不行，这是在讲不取不舍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这么一句话，或许可以跟这个对照哈：不与无为性，不舍有为性。就是对无为不取，有为也不舍。僧肇的《住维摩诘经》也有这么一句话：不住无为，不尽有为。就是无为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一著着，有所取着的话，则慧心不明，智慧的心就不明朗。所以不要著着于无为，就不取了。不尽有为，就有为法也不要灭尽。僧肇说，有为虽虚幻，有为虽未，但是舍之，你舍弃 救度众生啦、啊，修善法啦、啊，舍弃的话，则大业不成，成就度众生啊圆满功德的大业就不成就。所以可以合起来看，什么是不住无为？无为虽实，住则慧心不明，不尽有为啊，有为法不要全部都舍弃。有为虽未舍之，则大业不成。在大智论他也有提到了，就是佛的相哈、哦，有32相嘛。但是有人就问啊，实相应该是无相啊。那既然是无相的话，一相已经嫌太多了，你还有32相。那不是太多了吗？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难。大智论他说得很好，32相这是世俗谛。对于修福德的人啊，对他们来讲，你观32相可以张扬福德。而无相呢，这是圣义谛。有智慧修究竟的这个圣义的，他就可以观无相。所以世俗谛跟圣义谛色身法身它不相妨碍啊，所以实相无相无所取，32相啊也无所舍，也无妨。再来，无处故无住啊，没有处所就不会停住，毕竟空就没有来，不生故无去啊。这段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278页角注42刮胡一倒数2468啊，第八行，是法清净无文字故，法无欢喜不动转故，法无欢喜不动转，这是配合实住论的无动故无喜，法是没有动转，那没有动转也没有什么欢喜，法无有苦不畏着故，那不要去取着，那没有苦也没有乐了，法无焦热，因为本来是寂灭的缘故不会有热闹，法无解脱，因为它的本性就是寂灭舍离，没有系缚，那相对的也没有解脱。法无有身，因为离色相故，就法的实相它不是有一个定性可得，法也无受相，无有我故，法没有纠结系缚，因为它极净无相的缘故，法相无为是无所作故，法无言教，无事之故，法没有始终，就不取不舍，法无安止，无处所故，没有固定的处所，那就没有固定安止的地方，法无有作，因为离受者故，那没有作者当然就没有受者了，法无有灭，本无生故。这段文比较深，大家可以从不同译本对照来看一下。好，最后一切意想、一切意念、心心所法跟其他的诸法，都是不贪、不着、不取、不受，就是不贪着、不取着，不燃不灭，就像心火啊，不燃烧啊，不灭。就是火像燃火一样，它是因缘和合啦，有燃可燃人工等等，它燃的时候不从什么地方来，灭的时候也不到什么地方去，先来不生，无有生相，色在法性，过眼色虚空道，这几句话也不太好了解， 我们看一下讲义278页，角注42，刮胡一，倒数第二行，法性平等，犹如虚空。法性像虚空那样子，它超过眼对色，超过耳对声，鼻嗅香舌肠味，身处心法，就超过我们六根对六境的分别。这就是过眼色，眼对色，法性平等如虚空。要了解这些，能够无念，那才是念真佛，这样才是真正的念佛。好，底下念法，这里又分成三段，一个道法，再来涅槃法跟法体。佛法是善说，佛说法可以让人家现世就可以得到善报，无有定时，他不需要限定于特别的时间，要什么时候修才能够成就，他无有时节，没有限定什么样的时节可得观察。善将至道，将是带领，佛善说的法可以带领行者到达菩提。有智慧的人了解佛所说的法是初善、中善、后善。佛说的法从头、中间一直到尾都是善的，不会前面善的后面不善，不会。而且言辞也是善的，义理也是善的，纯善无杂染，都是纯净的，没有杂染，具足清净，这是道法。待涅槃法，能断贪欲、嗔恚、愚痴、慢心，种种的邪见、疑悔、骄慢，能除诸渴，破所归去，断相续道。相续道就是生死相续，可以遮断生死相续。而一般众生所归去是什么呢？如角注50，三有是众生所归。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众生因为没有无漏的智慧，无法处理三界，所以跑来跑去都在三界里面，这是一般凡夫众生的归相。再有人说五欲还有种种的邪见是众生所归去，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心经常系缚执着在这里。而我们听闻佛法能够断除这些烦恼五欲邪见，这些断除了以后，生死相续就可以断除，能够灭尽贪爱离欲，到达极灭涅槃。如是相名为念法。所以念法不是只有在佛前诵经而已这些要运用实践。再来法体呢，以空无相无愿，这是三解脱门，还有不生不灭，毕竟极灭，无比是无与伦比，就是至高无上，没有办法跟它相比，这法非常高，像涅槃是无上法，无法显示。我们目前这个是以止止月了，但是真正的法，这个涅槃是心行处灭也已到断的了，所以真正的法体是无法显示，我们的言说只不过是文字般若，让大家起观照，最后达到实相般若。 如念佛义中说，又念法有三种啊，这是归纳上面所说的。从佛法是善说，这是讲义281页 A 道法的第一句，佛法是善说，一直到具足清净，就是纯善无杂，具足清净。我们做客伴就是有这个好处了，再一看就很清楚，要不然什么地方有佛法是善说，又到哪里，因为道就不容易看得出来。其实这一段那就名为道法。再来能断贪欲，这是涅槃法的开头，一直到尽爱离欲，即灭涅槃，这是涅槃法。再来空等，其实就是空无相无愿，一直到无比无事，则名为法体。念生如先说生的功德，之前在哪里说呢？就是讲义274页，求声闻功德而不证解脱啊，这一段就是讲义274页刮胡三啊，知道声有持戒、禅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等，还有得声闻十种力，这些声闻的功德，就是要念声的功德。好，第三说念三宝的决定心，以如是念，我要上求佛道而行布施，这是皈依佛。那皈依法呢，不是只有皈向而已哦，他为守护法，让正法久住而行布施，特别是法的布施，这是皈依法。那皈依僧呢，以是布施起回向心，回向无上菩提，当他成就佛道的时候，能够摄化菩萨僧声闻僧。所以这个皈依僧不是自己只是皈向贤圣僧而已，他也发愿要摄化菩萨僧跟声闻僧，有这样长远的目标。好，以上是皈命相品，主要是在讲如何皈依三宝，三宝的内容值得我们留意。好，接着下一品五戒品，请看讲义283页。在家菩萨皈以后还要起而行，还要好好修学善法，身口意要端正，所以还要再继续持五戒。如是在家菩萨能修善人业，远离恶人业，业就是行为有身口意的三业必须要修善，要断恶。如说修起善人业，要如法集财，也要如法的运用这里包括两项一个是来源财务的来源要如法，再来使用也不要挥霍无度了不要用在不好的地方，吃喝玩乐不行要如法的运用，用来供养三宝啦等等。堪担负重任的那就要荷担度化众生的重任如果不堪那就没办法。好，底下解释善人业者，略说善人的行为是什么呢？自己安住于好的利益自己得到利益也能够利益他人， 那如果是二人的行为所作所为，那就会自陷衰恼，自己苦恼，也令别人衰损苦恼。在家菩萨要如法及才用，不杀不盗，不欺诳他人，用自己的力量如法来积集钱财，也要如法的运用，用来供养三宝，或者是救济老病等。堪受能行的，则为重任。如果能够行善人业，可以自利利他的话，那就担起重任。如果无法担负这重任的话，那就没办法做。我们看一下角注一，刮胡一，这个寄诵对应的在大宝积经瑜伽长者会底下这段文可以稍微对应啊。我们看角注一的刮胡一，在家菩萨做善丈夫业啊，这就是修善人业，不做不善丈夫之业，也就是远离恶人业。那什么是修善人业呢？什么是远离恶人业呢？在家菩萨如法集聚钱财丰溢。丰溢古时候是国王赐给功臣一些领地等等，这是丰溢。那都要如法平直正求，非出恶求，并不是用粗暴的手段求得，不逼迫他人，要如法得财得丰溢。虽然得到，但是这些财物不是永久的，要起无常想，这些财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并不是坚固的，所以要惜舍，不要吝惜，要用来供奉父母，供给妻子奴婢等等。用这样如法得来的财物来布施给亲友眷属朋友，除了财施以外，还有法的布施。复次，在家菩萨荷担重担，要发大精进，要大精进。所谓一切诸众生等五蕴重担，还要舍于声闻缘觉之担，教化众生而不疲倦。最后几句话比较不太好懂啊，就是一切众生五蕴担来表达什么呢？我们看角注一的刮胡二，倒数第二行，弃捐诸担，就舍弃重担，也就是为一切众生却五蕴担。因为五蕴它是生死轮回，因为有生死轮回的五蕴，这是重担，它是希望让一切众生得解脱，不要再来生死轮回，所以意思就是为一切众生让他们得到解脱，去除五蕴等重担，常志精进，立志要精进，令他们不再轮回，五蕴重担不要再起来，令不学弟子圆觉之圣。这里的弟子就是声闻啊，声闻弟子，那弟子圆觉那就是二圣了。那令一切众生不要学习二圣之法，也就是说令他们发大心修大圣法啊。这跟前面所说的即使修二圣人他们还没入法位的时候鼓励他们发大菩提心啊，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 角柱一刮胡一的舍于声闻缘觉之淡，就是让他们不要只是修二圣，要开导他们修学大圣而不疲倦。好，若菩萨于今世及后世世，不论是自利或利他，如先所说，必能成立。这就要发心，要自利利他，共利。若知不堪行者，那就没办法做。复次，世法无忧喜，这是世间八法，八风吹不动，不忧不喜，能舍于自利，常勤行利他，而且要深深的知恩报恩，报恩还要加倍的报恩。好，先解释第一句，世法无忧喜，世间法就是有八法，嗔机毁誉利衰苦乐，利衰毁誉嗔机苦乐，没有忧喜，世上好的利还有欲，就是不现前的赞誉，还有称，称是现前的赞美，称扬，还有乐，这四种是不喜。那么有四种是不忧的，衰毁，就是不现前在背后的毁谤，讥是现前的讥笑讽刺，还有苦，这四法心不忧，这个对照上一品就很清楚。好，这是四法无忧无喜。再来解释第二句第三句，能舍于自利，常勤行他利，他利就是利他，菩萨即使从来不认识的人，没有因缘的人，他所做的善行都是舍自利来铸成别人的善法。有人就问啊，你要利他，那为什么要舍自利呢？自己利益自己又利益他人，不是很好吗？所以有人就问，舍自利勤行利他，此事不然。他引经证哦，如佛说，虽大利人不应自舍己利。如说舍一人以成一家，为了多数的家人，他可以舍弃自己；舍一家为了成就更多的聚落；舍一聚落为了成就一个国土；舍一国土以成己身。这里的己身是为了自己解脱追求真理的意思，像有的虽然当了国王，他为了成就更高的道业，他舍弃王位，是指这个意思。那为了追求正法，他有时候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为法忘躯，这个是以舍己身以为正法。有关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参考角柱十一的刮胡三。印顺导师他有解释这段经文：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为身不是只有为自己一个人，而忘世间也不是说隐遁山林，为身忘世间的为身如下一行所说的，是为自我的解脱与 真理的追求。那为了解脱，那必须割断自我与世间的爱锁，贪爱的枷锁，这个要断除。这样的卫生才能卫大众。所以卫生不是只有卫自己哦，他的目的解脱以后卫大众。而且忘事啊，他忘世间的俗事，真正悟得真理以后，才是真正的走入人间啊，他不是隐遁山林了，他是出来弘法利生啊。这是积极正面的啦，但是看来外人好像是说，不要舍弃自己的利益啊。他们认为，应该先自己利益自己，才能够利益他人。如果舍弃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利益他人的话，之后有可能会生忧悔。舍弃自己的利益而去利益他人，自己认为有智慧啊，其实这种人啊是世间中最利益愚痴的人，这是外人的想法了啊。我们看论主怎么解说。于世间中，这个还是世间法哦啊。如果为别人求利益，尚且是善啊，都要发坚固心。我们在世间啊，利益众生，有时候众生不满足啊，还贪得无厌啊，背后又说我们坏话，种种的啊，这是世间啊，都要起坚固心啊，这个善法，慈悲的善法才能够，久远就近。何况菩萨所行的是出过世间。要利益众生，让他们出离三界，那更应该要坚固心了啊！所以，其实利益他人之中，就是在成就自己，而是以利他为先呢，而不是说先考虑自己。菩萨于利他的事心，就是非常坚固的啊，不怯弱。发菩提心者，于利他之中来成就自利。这样的深意在初品中已经广说了，所以你的质疑是不合道理的。再来，深知恩被报者，如果他人对菩萨有恩，做了对菩萨有利，那菩萨应当回报众恩啊，菩萨对他人的恩德应该牢记在心啊，这个才是善人相。如果这个忘恩负义，那就不是善人了啊。好，这里提到善人相，大智多论它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解说，例如角注十四。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佛典上经常来谈善男子、善女人？请问各位，你是善男子吗？你是善女人吗？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善男子，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善女人。被称为善男子、善女人，一定要具备有善的特征。那什么是善的特征呢？大智论说，要具备几项啊。第一个，善人相是有慈悲心，而且能够忍耐别人的恶骂啊，不要人家稍微念两句啊，他脾气就暴躁，这个不是善人相。如法句经阿品说，能够忍辱恶骂的人啊，才是人中的上人。譬如好良马啊，可以堪为国王所骑的马。复次，以五种邪语啊来啊毁谤 修行人，或者拿着杖来鞭打戏服行者，这样都不能够毁坏修行者的心，才名为善相。五种邪语如下面所说，例如有人他是罗织很多的罪名，恶意栽赃，妄语说人家有过失，而他的态度呢也是很粗暴，恶口说人家的过失，而时机又不对，而且他的发心不是慈悲心啊，是恶心，他说人家的过失是为了让人家落井下石，恶名昭彰，不是为了利益别人来说，所以发心不正啊，也不是为了利益他人，态度都不好。即使是这样，修行人都能够安住不动，这才是善人相。另外身口意没有过失，善待他人，不毁谤他人的善事，也不彰显自己的功德，能够随顺众人，不说别人的过失，不贪着世间的安乐，不求名誉，他是好药道德之乐，自业清净，不恼众生。要不恼众生不容易啊，要不恼众生，这才是善人相。而心是尊重实法，对于世间的事比较没有那么看重，唯有爱好直心净性，不随着别人的言语，不被别人所欺骗，为一切众生得乐而自舍自己的安乐，令一切众生得离苦，甚至以自身代众生受苦，要具备这些才是善人相。这些善人相不在其他的五道众生，而是在人，多在男女，所以才说善男子善女人。好，这是大智度论所提供的善人相，十住毗婆论这里所说的善人相是指知恩被报，要加倍报答。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